天父，来到你面前，继续来仰望你的话，和你在话语带给我们的启示，有关你的再来，有关世界末日啊，有关那一个最终的结局，对我们所有的信徒来说都是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的盼望在那里，我们永恒的归宿在那里。愿主让我们透过你的话，透过你的开启，让我们能够清楚你所告诉我们的，好像经上所说，当我们读我们在你面前就成为有福的人。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这个的下一课啊，在下一课的时候呢，我重点讲的是千禧年这个事情。那我说千禧年的事情直接决定我怎么讲启示录，因为启示录这22章的圣经是和千禧年的信息之间的这个连接很紧密的。那基本上是怎么看千禧年就会怎么讲启示录。那按照我对千禧年的领受啊，有关耶稣基督再来啊，我们叫做前迁派哈、啊、叫 premillennium 的，然后还有是灾前被提派。那在这一个里面呢，是讲到耶稣基督再来的两次性，第一次来好像挪亚的时候又吃又喝又娶又嫁，万物都没有改变，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突然耶稣基督再来取下一个留下一个，那是被提的，那这个圣经的预言。那个点就是外邦人的数目满了，那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那个点就是数目满，外邦人的这个数目，上帝在外邦当中的救恩啊，那个 redemption 结束了，然后就进入到以色列全家得救、雅各家得救的那个阶段，那个是七年大灾难。所以那一个节点生了这个耶稣基督再来的第一个表象被提，然后在七年以后才有耶稣基督带领所有被提的信徒、教会、外邦人到地上，和他归主的三分之一的犹太人在地上作王一千年，那千禧年。那作王一千年以后，那个大恶者在之前被捆绑，后来被放出来，放出来以后他要带领全地的外邦人要攻打圣城，那最后末日的大审判，白色大宝座，整个人类历史，上帝创造宇宙万物，创造人类，完成救恩的这件事情结束了，那就进入到将来的永恒的结局，新天新地，永远的生命和永恒的地狱。那个就是在我说这个整个上帝创造好像橄榄球一样的，从开始到中间的过程到末了就结束了，时间和空间完全都了结，那从永恒产生时间和空间了结以后再进入永恒。所以呢，在这个整个的过程的当中，对于受造之物，对于人来说，如果我们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没有进入到那个永恒的里面，那个可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如果你真正进入到永恒的当中，那也是一件非常不得了的事情。所以对于信徒来说，我们在地上信主蒙恩，有机会能够进入到永恒，能够确实的进入到永恒当中，这个是我们整个的人生，我们信仰当中核心的核心是在这一点上。当我们能够抓住这一点，有这个确据以后，那我们整个的生命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在暂时当中活在永恒的那个价值的当中，那个是一个无法描述的一种的转变，那是上帝刻意要赐给所有他要拣选的人的，那这一件叫做永恒的安息的祝福。所以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呢，我们对神的作为的了解，然后反映到我们个人的信仰当中，如何能够回应神，真正能够进入到上帝预备的永恒的那个天国的当中，这个就是重要。所以在这一个过程的当中呢，我讲到千禧年以后呢我再回复一下上一次讲的大纲，因为上次千禧年花的时间比较多。在大纲的里面呢你们有上次课的这个大纲哈在大纲的里面呢，我列了五个小点，那五个小点呢，我把它切分了一下。那关于启示录的切分，我再次说和我们对千禧年的认识有关。那基本上我的切分呢，我切了五小段。第一段呢是第一章到第五章，那这五章的里面呢，是讲到地上在被提之前的事情和相关的教导，也加上到第四到第五章呢，有讲到天上的那个 和地上这个连接的天上的那和天上的事情。那这个是第四到第五章。从第六十九章呢，这一段这个里面就讲到了七年的大灾难的起始到结束。那大灾难的这个过程的当中是有关以色列全家得救的事情。所以在这个六到十九章的当中记录了相当多的神迹，记录了很多我们现在看起来他好像做了很努力的描述，但是对我们来说仍然是看不懂的一些的情况，什么兽的问题啦，大灾难当中很多的一些的印记啊，什么大巴比伦怎么回事啊，那这些事情我们都无法能够完全的把它visible 的，我们把它看清楚啊，我们做不到。那个事情呢，对于我们现在地上的我们这个外邦人，按照我对千禧年的认识，对我们来说呢不是那么太重要，因为那个事情跟我们没有直接的联系，我们不会经历六到十九章的那些的事情。那个对于谁重要呢？对于以色列人，他们在将来被提以后进入到这个里面的以色列人，六到十九章对他们重要。那个时候大灾难一旦发生以后，上帝会差派两个天使在地上传福音给以色列人，上帝会拣选144,000人，每一个支派有这个12,000人，差派他们出去到全世界传福音给以色列人。那他们那时候再看启示录，再看六到十九章，他们就知道上帝在圣经所预言的就在他们那个时代在发生，一件一件发生。所以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呢，他们会有全家归主的这么一个情况会发生啊，六到十九章。到二十章呢就是千禧年，到二十章和我们又有关系了，我们在前面第六章之前被提了，到二十章呢主耶稣带领我们在天上有七年的敬拜，然后看地上的情况，带领我们从天上降临到地上和主在一起，和旧的三分之一的犹太人在一起做王一千年。那一千年的时间就是在以赛亚书里面66章所记载的，什么叫做狮子和羊一同吃草，什么叫做在我的圣山上万物都不会有损坏，那个就是在伊甸园的时候上帝所造的所有的动物人在一起是一个绝对和平的美好的光景，神说那是好的。所以在那一千年的里面，我们这些所有在地上的人没有在伊甸园里经过那是好的，那些得救的人，我们会在一千年里面经历什么叫做那是好的。所以上帝在伊甸园里面所讲的那是好的，只有亚当和夏娃有经历过，我们都没有经历过。那将来上帝会让我们经历他说那是好的，那好到一个什么地步。那一千年结束以后，那个恶者会被释放出来，撒旦，然后才是个末日的结局。到后面讲到生命册，讲到所有地上活着的人都会复活受审判，不管他有没有听过耶稣，不管他有没有信主，全部复活要在白色大宝座面前受审判。那受审判以后就有将来的天堂和地狱的永恒的结局。所以这个是我们所了解的啊，在我们今天我们在活在世上，你要了解世上所有的人不管他是否信耶稣，在白色大宝座的时候他都要受审判，区别是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我们不会在白色大宝座面前受审判，我们必不经历第二次的死，那个是我们直接和神进到永远天国的祝福的当中，那这个是得救的人。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在地上啊，你要看见没有得救的人，你要了解他们将来要经历何等可怕的事情，所以努力传福音，这个是对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自己要 hold on 我们的信仰，我们自己要站得稳啊，要确定那个将来永恒的天国我是属于那里的，然后我们要传福音，使我们的家人我们周围的人更多人能够在这个里面得救，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状态。所以在这个大纲的当中啊，这22章这五点涵盖这么多的信息。好，那统述一下是这么多，接下来呢我们进入这个经文。那在今天的这个大纲我给大家两份，一份呢是 第二课的这个大纲。一份呢是这个地图，那这个地图呢是有关七个教会的地图，那这个对我们外邦人是非常重要的。这我在网上找呢，我觉得这个地图可以打出来看得比较清楚的，我个人认为是比较直观的，能够看啊七个教会。然后我会用这个地图给大家一起来讲。那我们首先进入这个经文这个里面，在这个启示录第一章经文的里面，约翰说，耶稣基督的启示，这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那整个启示录的信息是给众仆人，所有的人。那只不过呢，耶稣是专门拣选了约翰，然后呢，让约翰把这个写下来以后，把这个信息传递给所有的人。所以启示录的信息是对我们所有人的。那换句话说，作为一个信主的人，如果在你信仰的过程的当中，你没有听过启示录，没有学过启示录，是不对的。啊，那我们教会职堂，我第一卷书讲的罗马书，过了七年啊，到第八年，我开始讲启示录。那我讲过创世纪，讲过启示录，那这两卷书都是很重要的，创世纪、启示录都很重要。那我们创世纪我在两年之前讲，那我现在讲启示录啊。所以感谢神哈，我们把这很必要的书、重要的书我们都讲了哈。所以启示录很重要，众仆人。第二节，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那这个里面呢，约翰自己写，那他也在这里面讲到他自己，他把自己放在这个里面，他是作者，他把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那启示录所有的事情不是约翰想象的，是约翰亲自看见的。换句话说，在启示录整个的过程的当中，这些的场景上帝带这个场景的里面让他看，他作为一个观察者观察这些所有的事情，然后他写下来啊，说这个是约翰所见的啊。那在这个点上，我相信我们大家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哈。上帝有绝对的能力，可以把一个人从现在穿越时空的带到了末日，让他看，写了以后给我们现在看。就好像当初预言耶稣的时候啊，以赛亚在700年前他就写下53章受苦的仆人，大卫在1000年前就写下了耶稣啊在十字架上啊那个情况，可以的啊。亚伯拉罕在2000年前他就可以看见耶稣，都可以。所以上帝他绝对是可以超越时空的，那让约翰去看啊，看了以后写了以后要给我们看。好，这是事实啊。第三，念的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那前面那一半段呢，我们比较容易了解，叫念这书上预言的，比较容易理解啊。那后面呢，叫做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那书上的预言，听见和所记载的是哪个部分？对我们现在的人来说，外邦信徒，一到三章，特别是有关七个教会的那些的教导，我们听见以后又遵行，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福分啊。所以在整个启示录的讲解的当中，我会重点放在七个教会，我会花很多的时间讲七个教会。我虽然列课只列了四课，但我很有可能讲成七课，讲七个教会，也许是每一个教会讲一课，让大家了解每一个教会的情况，因为那个信息对很重要，我们可以听见并且遵行啊，这个是这个部分。因为日期近了啊，日期近了。那这个日期近呢，是指末日来临，一个是时间的节点近，一个是我们有这个末日近的这个信息，可以让我们能够真正对信仰对神的话的回应有一个正确的反应啊。我在讲道的时候提过，这个末日近了这个信息是要吓唬我们，因为我们时的我们所谓的正常状态当中， 在信仰的道路上是不正常。我们非得有上帝给我们的警醒、警示，让我们在这个警醒、警示上面，我们 behold， 我们 be alert， 我们要警醒祷告以后，我们才在信仰上是正常的，否则是不正常。所以末日的信息对于每一个信徒来说都是重要，可以让我们调整到正常的信仰的状态，非常重要的信息，预备将来。那就是这一句话。那有关约翰的这个背景呢，他后面提到叫拔摩海岛，是约翰被发逐，被逐放到这个拔摩海岛啊，在这个公元90到94年，巴布勒那边，他在那边写的，神开启他我就这个背景我不多讲。后面第四节，约翰写信给亚西亚的七个教会那这个七个教会呢，刚才给大家这个图这个图，那这个七个教会呢是当时实实在在有的教会存在的在约翰的时代呢就存在这七个教会然后呢你看起来这七个教会呢好像是很小的一个部分，就在亚细亚那一个角落在爱琴海的这一边，土耳其的这个部分，那七个教会。然后呢我们知道教会还有很多，传了很多地方，包括耶路撒冷的教会、安提阿的教会，包括上面马其顿的教会，很多的教会。那他只写给这七个教会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这个信息只属于这七个教会？那这个显然是不是啊。写给七个教会呢有几层的含义。一个呢，七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呢特别用在完全的这个概念。所以你在启示录里面你看了很多的七的问题。什么七印七号七雷七碗你会看到很多这个七七个零那这是讲到完全的意思。我刚才讲到我们创世纪讲过，特别讲到安息日，第七日叫做安息。六日做第七日进入安息，这是讲到上帝他整个创造的完全那个目的，终极目的在七那个地方。但本身七并没有任何的 magic power 这个大家请要了解不要因为启示录讲了七我就觉得七有 magic power， 千万不要这样以为这个没有关系不要讲什么幸运数字跟这一点关系都没有然后呢，那七个教会呢，他们所有的每个教会的特质可以涵盖所有教会的特质，这是第二个部分。那七个教会虽然只有七个，但是这七个教会呢，它每一个教会的特点是所有外邦教会的特点，都在这七个里面，我们叫七个，就七个这个症状七个情况，所有的教会都离不开这七个情况。那用七个教会的情况可以涵盖所有教会的情况，换句话说我们都可以靠入座的。然后呢，这七个教会的情况呢，不但在当时约翰的时候，也包括整个教会历史的当中，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都可以在七个教会所有的症状的当中情况的里面被涵盖。所以当我们能够学习到七个教会的情况的时候，基本上我们可以学习到一个叫做整体教会的情况。也许某一个教会更加具备某一个教会的特征，比如说老底嘉教会，那现在的这个时代更多的教会是跟老底嘉教会很像的，那以弗所教会是一种的情况，萨迪教会一种的情况，你大概更多的像士美拿、菲拉铁菲这两个教会，很少像他们的。所以耶稣说被招的多选上的少，这个话不是白说的，多数的是糟糕的，因为七个教会的里面只有两个教会被耶稣称赞，五个都责备的，那有一个教会老底嘉教会耶稣连责备都不责备，懒得跟他说话了，那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这个是整个七个教会所代表的总体教会的情况，那越是到末日的时候越像这种的情况。所以这七个教会既是一个总体的情况，也是一个逐渐的改变的情况，越到世界末日，越接近耶稣基督再来，那七个教会的这种的情况呢越明显。那这个也是我们在讲到千禧年，为什么我说那个后千禧年派 是不准确的，因为他在后代的时候讲到末日来临的时候，他描述了一个非常美好的情况，显然不是。你看这个七个教会的情况绝对不是非常美好，是相当糟糕的情况。那这个也是在福音书当中耶稣所预言的末日的情况，这都是互相连接的。 OK， 所以这个是一个七个教会啊，这位稍微讲。但愿那从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前的七灵，所以这个里面已经穿越了时空的概念了。昔在今在以后，这个本身就不是在时间的层面说话，它是在永恒的层面说话，是超越时空的啊。这个是讲到神他自己是自有拥有的这位神啊，他的永恒的特性啊，和他宝座前的七灵，又出来七个灵。那这个七灵是什么呢？实际上在这一章的后面，你讲到也讲到七个使者，每个教会呢都有一个使者差去那个教会。那那个使者的含义呢，也代表神与这个教会呢有同在，在这个教会有做工啊，这个是一个概念。后面也讲到七个使者，这个概念是类似的啊。如果一个教会没有神的灵啊，没有神他同在，这个教会就没有意义了啊。那这是一个部分啊，七个使者。然后第五节，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在世上君王啊，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啊，这个是讲到耶稣的身份。那这个身份包括了几个部分：诚实做见证，他是 truth， 他是真理，为真理做见证的。这个是在约翰福音耶稣讲的，我来了是为真理做见证。然后呢，从死里首先复活，那这个是叫出熟的果子，因为他是从死里首先复活，所以我们所有因信他的人，我们都有了复活的盼望。啊，这个是讲到这个救主的。然后为世上君王元首的，他叫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个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与你们。那这是一句祝福的话，对所有读这经上话的人就有机会得到这个祝福。后面他爱我们，又使我们脱离罪恶，那这个是比较容易了解了哈。又使我们成为国民，为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那这个里面啊，在彼得前书特别讲到我们叫做君尊的祭司，实际上在这个民数记里面也讲过，民数的立位记也讲到他招我们的哈，是和神能够直接的连接，直接的敬拜神。那这个是所有被招的人这个身份啊。是我电池有问题吗？还是怎么样？第七节，看呢，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那这一句经节呢，我们需要了解的，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是真实的。那这句经节在讲什么呢？这句经节呢，在讲到白色大宝座，在讲到末日的那个终结的审判。因为呢，驾云降临，众目都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都要看见他。这一个 moment， 这个时刻，显然不是被提。被提的时候呢，只有被提的人能够看见主，在空中与主相遇，所有地上的人都看不见的，你也看不见耶稣基督驾云降临的。那这个是没有的，那个降临呢是讲到末日啊，连刺他的人都要看见他。那刺他的人在这个耶稣死的时候，有人用枪刺他，那有人是死了。那他复活以后，在白色大宝座，那这个点也不是耶稣基督带领我们降临地上做王一千年，因为他带领我们做王一千年，七年大灾难以后，地上的人也没有都复活，只有一千年以后才是完全复活。所以呢，当讲到那个刺他的人都看见他，万目所有的人的时候呢，应当讲到白色大宝座。所以这句话呢，是直接讲到世界的终极的末了啊，是这样的一个连接点。 啊，地上的万族要因他哀哭啊，那个哀哭是审判临到以后哀哭啊。耶稣也讲过，他们在黑暗中要哀哭切齿啊，这是一个要点。这话是真实的，阿们。啊，第八节，主说，主神说，我是阿尔法啊，我是 Omega 啊，这是这个希腊文啊，第一个字母和最后一个字母的啊，然后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啊。那这一个介绍是讲到耶稣基督他的救恩和世界的末了、终极的结局，用这几节的圣经把从头讲到末尾。讲到末尾以后，然后才开始讲里面的内容。在这里面我需要提醒一下大家哈，在这个启示录的当中呢，它很多的描述并不是完全按照时间次序的，它很多的描述呢是互相彼此交盖的，那叫 overlap。 比如说七个印、七个雷啊，七个雷它没有写出来哈，七印啊、七碗、七号，那这些呢他们并不是说有了七印以后然后才会有这个七号，才会有七碗，不是这样，它之间互相彼此有交盖，就 overlap。 那个时间到底怎么排列呢？啊，有的人那样排列，我听过人这样排列说啊，七印有了以后呢，到第七印的时候呢，然后第七号开始，到第七号开始，第七碗开始，没有足够的圣经的这个依据哈。这样的说法呢，你看起来好像很整齐，但是呢，实在没有足够的圣经依据。那它之间呢，彼此有交盖，但是不是刚好交盖在第七呢？那不一定的。所以呢，在这个里面呢，我再次说，那七印、七号和七雷没有写出来，和那七碗和我们外邦人没有太直接的关系。所以呢，关于那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不太清楚，也不重要啊，因为和我们的祝福没有直接关系哈。那个是以色列人的事情，但他时间的排列呢，并不是那样排列。那在这个点上呢，我需要跟大家讲一下，稍微讲一下，因为有关启示录的解释，有关圣经的解释，我们不能用人的这种排比对仗的方式的啊。我前段时间有看这个，有一个视频，有一个牧师他就说啊，末日应该是2019年。那就是今年啊。什么为什么呢？他就画了耶稣这个时间，然后往前数了2019年，往后数了2000，他说哎，这个刚好对仗，所以是末日。没有的哈，那是人对出来的啊，那个没什么关系的，不需要搞这种时间对仗的，不需要搞的。圣经预言到什么程度，我们就按照什么程度去理解。那个时间不是我们这样可以对出来的啊，这个是你那么有本事，耶稣说子都不知道，那我就把它猜出来了，你那么厉害是吧？没人可以这样子做的哈，所以那个是人脑出来的东西，不要去做那个事情。圣经怎么解我们就解到这个地步啊。所以有关那个七和七是不是那么整齐的对仗啊，我觉得那样的一个努力呢有一点危险啊，我们不去做这个尝试啊。所以呢，这里面讲到这个七的问题到这里。最近有一个事情闹腾一下，大家有没有听过啊？加拿大人说研究了一个什么，发现一个波什么15亿光年，有一个闹腾了一下，知道吧？说什么外星人之类的哈。那不要去理他哈，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我提过，我们现在是接近末日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神迹和神奇的东西呢，越来越被植于人的这个头脑和接受的这个层面，所以脱离了那个叫 science naive 的那个年代。现在已经不是那个 science naive 那个年代，所以人会有接受这个东西，你要小心。所以这个时代呢，更接近于末日，这个确实啊，确实有预备，这个情况是啊。但是他那个到底是不是，我们不要去理他啊，那个不要受他影响，满听听。但是你可以从这里面知道呢，这个世界末日的这个趋势是越来越明显，这个是知道的。好，那我们看第九节，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那这个是约翰个人的见证，这个见证的里面有一点呢，我需要在这里面稍微强调一下的。他特别提到，他说呢，约翰是你们的弟兄，是所有信主的人的弟兄了。然后呢，和你们在耶稣基督的什么里面一同有份？患难国度和忍耐，不是丰富神迹和享受，一同有份。 那这个是特别在启示录里面也在强调，一个真正纯正的基督信仰，我们在地上是因为神国的缘故，我们会经历患难的，我们需要忍耐的，不是成功神学所宣扬的东西啊。耶稣清楚地说，那是通向地狱的门，是吧？所以这个是约翰特别讲到，在末日的里面，那个真正一同有份的，他有这几个因素在这个当中，在基督的患难、国度、忍耐。那耶稣说，世界逼迫了我，也必定会逼迫你们啊。凡忍耐到底的，必定得救。那这个是圣经给我们的预言啊，给我们的教导。那我们在这个层面，你才能够建立起来真正得救的确据啊。所以这个很要紧的一个点。然后，为神的道，并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曾在这名叫拔摩的海岛上。那约翰是为神的道，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因为这个缘故，他也经历患难和忍耐。那这两样是彼此相连的，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要点啊，在坚守这个信仰上。我发了一个视频，小视频给了我们这个同工，我没有给所有的人看，是讲到这个 Southern Baptist 的那个 Seminary 美南浸信会，他们在1993年怎么样从一个世俗化，已经快接受同性恋的一个情况，这样翻转过来的。那个 Mueller Albert Mueller 啊，他接任了美南浸信会神学院的院长。美南神学院是一个浸信会神学院，是个相当大的神学院，影响力非常大的。那他接院长的时候只有33岁啊，接美南浸信会神学院的院长，他就把那个整个的那个神学院翻转过来啊。我看了另外一个视频，他去了以后，他就接受 Q&A， 被极多的人攻击的，他就站在前面被他们 attack， 那些的神学生啊教授啊就攻击他的，那他就站在那边，那真的是为神的国忍耐受苦患难。那整个美南浸信会因为这个缘故被翻转过来，也影响了很多美国的神学院，他们守住了那个真正敬虔的信仰，没有被世俗化冲击冲垮。所以 Mueller 啊，33岁做神学院院长是相当大的一个转变啊。所以他们那个 trustee 也是很在神面前也确实是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决定，是不简单。那他能够守得住，能够坚持得住啊。所以这个是所有在神面前，如果我们真正信主，你要想信的纯正，你真正想要得救，你要守住神的道，你必须要预备要为基督的国经受患难，要忍耐啊。所以这个是一定是这样的，凡立志敬虔度日的都要怎么样，都要蒙福是吗，都要发财是吗，凡立志敬虔度日的都要受到逼迫的，所以这个是在这个提摩太后书保罗讲的。好，这个我稍微强调一下哈，就启示录和我们生命的状态和将来末日的结局之间的这个连接。那拔摩海岛就是被发配到那一个地方哈，在这个希腊前面一个小岛。当主日，那这个是在整本圣经当中唯一出现的一个词，叫做主日的这个词啊。我们现在经常用这个词哈，主日崇拜哈啊，主日哈。那这个主日呢，英文就讲的叫做 Lord's Day， 原文呢，这个含义也是这个意思，叫 of the Lord 啊，原文叫叫 Kyriakos 啊，就是一个主的日子。那主的日子呢，并不代表说某一天，它就是讲到主的日子，属于主的日子，主要说话的日子，就是仅此而已。所以我们现在所谓的主日崇拜，不是说当主日是礼拜天，耶稣才跟耶稣讲话，没有这个含义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设定礼拜天做主日崇拜啊？为什么？有很多人攻击说礼拜天是当时罗马帝国的这个太阳节啊，所以你为什么设礼拜天？这个是异教哈啊！我跟大家说哈，礼拜天设置主日崇拜呢，没有什么太特别的事情。那有一个要点，礼拜天主耶稣复活，对吧？这个是一个点。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要点，礼拜天大家都放假，所以呢，可以一起来教会。听到有 fellowship 就是这样子，所以如果像这个欧洲他们做一些餐饮服务的，他们是礼拜三崇拜的，可不可以啊？可以，因为对于我们信基督徒来说，每一天都是安息日，每一天也都是主的日子，你是为主而活的嘛，每一天你都是 Lord's Day， 每一天你要和主同在嘛， 那这个是这个含义哈。所以有关主日呢，只有这一个词出现过，不需要为这个词做任何的这个辩解，没什么意义哈。啊，我们了解这个含义就知道了哈。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啊，有大声音如吹号，那这个就是它的描述。啊，有大声音如吹号，到底是什么号声音？我们不需要去想哈。说什么呢？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达于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萨迪、菲拉铁菲、老底加那七个教会，那就是图上的那七个教会啊，那就是在这个范围而已了。我前面讲过七个教会的意义了。十二节，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那又出现了这个七个金灯台。那七个金灯台在后面的时候呢，在七个教会的时候呢，主耶稣特别讲过，我要把你的灯台挪去。那是什么意思呢？灯台的意思是讲到主的光还在教会的里面。那主的光是什么意思呢？光代表什么呢？在希腊文的语境的当中，光是代表真理的啊，黑暗是代表谬误的，这是整个希腊文的当时他的这个语境，他的哲学体系也是这样说的。所以当他说主的光在这个里面，那个灯台在这边，主的灯在这边，说明你教会还有真理。那如果这个教会没有真理，那这个教会就名存实亡了，没有任何意义啊。所以那个灯台还在，说明还有真理，你这个教会还有希望，不管这个教会怎么样还是有希望的。但如果灯台挪去，那个教会就是一个完全没有希望的，那也就不称其为教会了啊。所以这个是讲到灯台哈，是代表这个含义。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啊，讲到主是真理的那个真正的给予者，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那这是约翰看见的，那他看见的就是这么一个情况。那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一个情况？也许是，不需要多去追究哈。我们不需要就是说耶稣就是个穿白衣中间这个裤的金带的一个人哈，这大概也不需要那样子。OK， 十四节是讲到他的圣洁哈，主要是表达这个含义。十四节也说他的头与发洁白，都是白的啊，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所以这样的一个说法都讲到一个他的洁净，洁白讲到的洁净，火焰呢是讲到真理的那种的不容渣子的含义啊。在启示录当中有很多预表的表达，有一些是属于一些的预表，一些的表象哈，一些的看起来图像式的，那有一些呢也有意义上的预表。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它比较倾向于在意义上的预表，就是它眼睛里有火焰发出来，那个含义是有真理啊，有真理的光发出去啊。所以这个是讲到耶稣基督啊他的一个情况哈啊。那唐崇荣牧师说他的眼睛很厉害啊，他的眼光很厉害啊，所以大家有点怕他的眼光哈。他大概他表达的意思就是说他比较坚守真理啊，这个含义哈。第十五节，脚好像在炉中锻炼的光明铜啊，是讲到经得住火的这个含义。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那重水的声音是什么声音啊？大概也许发洪水吧，那个样子，那个大水的声音哈。他右手拿着七星，这个七星的含义和前面的那个七个使者七灵呢是类似的，都讲的神的使者的含义。他差派的神的使者到各个教会去，七个教会。OK， 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口中两刃的利剑，那个利剑是什么意思？耶稣说末日的时候我不审判你，是谁审判呢？我的话要审判你，是讲到他的真理。他口中所出来的真理好像两刃的利剑一样要审判人啊。在希伯来书也讲到神的道好像两刃的剑啊，你的骨和骨髓啊都会抛开，都会辨明啊。这主要讲到神的道的这个能力，对人的那种的剖析的能力啊。 那这个是很重要的哈，属基督的人啊，所以来到教会，你听道，如果这个道对你没有扎心的感觉，没有剖析到你整个生命的状态，那这个道对你意义就不大啊，那可能是一针吗啡啊，给你打下去啊，你回到家你就舒服了啊，那对你没有任何的帮助。那这个是在这里面讲到两人的剑啊，这个意思。好，面貌如同烈日放光，还是讲到真理的这一个表现，在光的里面有光照性的，有真理性的这一个表达。好，那这是对耶稣的描述。那这段描述呢，我们就不需要太过多的这个笔墨了哈，到此为止了。后面，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那这一个呢，我稍微提一下这一个点。约翰看见耶稣以后是扑倒在他脚前，这个是所有属主的人，你真正见到主是扑倒在他面前，不是向后倒。在圣经的里面，所有真正属主的人见到主的面都是向前扑倒，以赛亚，向后跌倒都是被神弃绝的，被神击杀的是向后跌倒啊。这个在约翰福音讲到那些人来见耶稣，耶稣说我是，他们都向后跌倒了啊。以利听到约柜被掳了，他向后跌倒了，脖子就跌断了。所以向后倒向前扑倒在圣经里面特别指两种现象，一个是真正罪人蒙恩的人见到主，你是向前扑倒，扑倒在主的面前，有敬拜的含义，也有神的光不能够直接照射到我们，让我们可以存活的含义。那这两个都有。那向后跌倒在神面前，你不是一个敬拜的状态，你没有资格敬拜神，你被神击倒了，然后他的面目是向着神的话，是落入神的审判的里面。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啊，在圣经里面讲到两个姿势和动作，是吧？这很重要。所以近代的灵恩派，圣灵击倒向后倒，那也许是圣灵击倒，但那个向后倒实在不是好消息，那个击倒不是祝福 ，OK？ 所以向后倒那个是很可怕的一种的情况，那被外邦的教会在近代的灵恩搞的是乱七八糟。所以为什么我说这个世界往向末日走的时候，教会情况越来越不好？你会看见这么多的这个迹象，确实是越来越不好，越来越混乱的啊，这么一个情况不合圣经啊。所以约翰是向前扑倒啊，这个是所有的属神的人扑倒在神的面前。好，然后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啊，右手是讲到神的能力啊，不要惧怕，我是首先是幕后的啊。 OK， 那神跟我们说不要惧怕，你就不要怕了。十八节，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那耶稣为什么要和约翰讲这段话？那这段话呢，里面有几个很重要的要点。一个就是当我们面对神，我们惧怕扑倒的时候，是一个灭亡的象征。那这个灭亡的象征是指向永恒的灭亡。所以当这个惧怕，耶稣说你不要怕的时候，他后面讲那段话，他说呢，他已经把这个救恩成全了，他决定了死和灭亡的这个事情，所以不要怕。因为我们得了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救恩，所以我们面对永恒的结局的时候，我们不怕，我们坦然的在他面前。那这个是这段话里面比较重要的信息哈。因为他在启示录在讲的时候呢，是讲到整个世界的末日，所以很多的话呢，他是从这个最初的真理来一直会讲到末日，和比较啊比较广阔的那种的一种的描述哈，是这么一个情况。好，拿到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就他决定结局。十九节，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的必成的事都写出来。啊，让约翰写看见的啊，现在的、将来的和必成的啊，那这个是从开始一直到末了的都写出来。二十节，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哈、啊，往前回了哈、啊，前面讲到他手里拿着七星哈、啊，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啊。要回到前面，灯台是代表教会，教会里有光有真理。那这个是这一段这个经文第一章 啊这段经文的描述。那这个描述呢，是从开始一直讲到世界的末日，也从这个开始约翰遇到主，从一个灭亡的状态到一个得救的状态，讲到耶稣基督的救恩，也讲到那个永恒的结局。那这是一个总括性的第一章，然后到第二章开始才进入具体的教会的情况啊，这是第一章的情况。好，那我们这个内容到这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思考题哈。思考题第一个，念着预言和听见又遵守的人有福了，包括哪些人？仅仅是经历末日的人吗？就不是了哈。所以在第一章到第三章，对于所有的地上的人，从约翰开始一直到现在都是重要的啊，特别是那个七个教会的情况，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呢，我们听见并且又遵守啊，这个是重要，在这里面呢我们是有福的。第二，约翰得启示写给亚细亚七个教会，这些书信是否仅仅适用于那七个教会？就不是了哈。从约翰开始到耶稣基督再来，适用于所有的教会？不是的啊，都适用啊。所有的教会的情况都离不开这七种教会里面的症状问题啊，都离不开。所以在这里面要听教训并且遵守。第三，约翰看见基督驾云降临，地上万族都要因他哀哭，是出于悔改的心吗？哎，那在白色大宝座在末日审判的时候，再没有悔改的机会。悔改的心是神赐给人，在他审判之前仍然赐给真理，赐给教会，要成全圣徒，他的功能仍在的时候，他会赐给人悔改的心，并且他要行出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在末日再来的时候，那是一种恐惧的哭泣，和悔改没有关系，也再没有机会了。 The redemption 那个救赎被收走了，就没有救恩。如果不是神主动救人，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得救的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要点啊。他哀哭，那就是末日的一个永恒的结局啊。所以对我们来说的话，我们重要的是在这个时候我们要站得稳，我们不要落入那个哀哭的那伙的里面啊，那一伙人就没戏了啊。所以我们现在是大有盼望啊，要坚守这个盼望，所以这个是要紧的这个点。好，第四，主神亲自的宣告，除了表达权柄以外，是否还有其他的重要意义？那这里面讲到耶稣基督他亲自讲话，约翰特别讲到，那这个是讲到神他透过使徒对我们说话，他也透过使徒好像亲自跟我们说话一样。那这个事情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就是说，这些事情都是事实。如果我们相信有上帝，我们相信有耶稣基督，那你就要相信启示录里面所有的预言都是事实。那这个相信事实以后，我们在这个上面的回应，那才会有真正的合宜的回应啊。所以这个点是重要的哈。第五，约翰因为使徒身份得启示，为何还会自述经历患难、国度、忍耐，为道做见证？那使徒的身份和他为神的国经历患难和忍耐是一个 package， 是一件事情。所有属神的人，如果我们真正是跟随主的人，我们一定和约翰一样经历我们整个信仰的过程，也许程度没有他那么厉害，好像保罗一样，但是呢那个事情的本质是一样的，性质是一样的啊，只不过有人程度比较重，有人程度比较轻啊。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经常跟大家讲，你要学，如果你能的话，你要学以撒。以撒是个非常蒙福的人，他活了180岁，他在地上的波折在圣徒当中他是最少的，因为他太单纯了，单单纯纯的面对主，单单纯纯的信神，虽然到晚年的时候还有点糊涂，但是呢他是以撒的神，他太单纯了。所以轻信的人有福了，他必得见神。那如果你像雅各一样聪明，那你就要经历雅各那些的经历了啊。那你要 衡量一下看看，那如果是雅各那样聪明，那你也必定要经历雅各的这个情况啊，所以都是有福的。OK， 好，第六，约翰看见的人子形象是否就是在天上的本相？他看见的就是，但是呢，他描述的那个情况是不是就是那样呢？因为他看见的一定是真实的，但他描述出来以后给我们来看的是不是呢？那个这个就不一定了。啊，就好像后面的他描述了很多这个兽啊怎么样，他描述的他看见的描述出来是不是这样的，那就不一定了啊。这个是我们要这里面知道，但是那个整个的方向是一样的。好，是否真从口中出来两刃利剑啊？那就没有利剑哈，这是一个预表，讲的神的真理是穿透人心啊，是剖析人的啊这个整个生命的这个本质的啊，这是一个神的道的能力。 OK， 好，第七个，约翰作为蒙拣选蒙主爱的使徒，为何见到人子还会扑倒好像死了一样？那我们所有的人，包括约翰，包括以赛亚，我们都叫做被分别为圣的，在圣洁的神面前我们仍然是无愧的，所以在他面前一定是被他的恩典覆盖，我们才能够面对他，否则呢我们都是无悔。所以见到圣洁的神就好像你渣子面对火一定会烧的，所以扑倒这个情况是一个正常的情况。然后呢，在这个扑倒的情况的里面，向前扑倒，在神面前向前扑倒，你有神赐给我们的敬拜，有神对我们的覆盖，那在那个里面我们是得救的人，我们是蒙恩的，所以神会按手在我们身上，让我们能够站立起来。那以赛亚，上帝是用火炭看他的嘴唇，他说我的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人中，给他力量。但以理见到天使他也扑倒了，然后神按手给他，他说因你的话我有力量。所以神会给我们力量，但是呢我们面对神的时候呢，这是一个常态啊，面对神我们都会扑倒。好，后面填空题，第一个，知道圣经预言因得神启示有福，遵行圣经预言因得神悦纳有福啊。得神的启示重要的是真正去遵行，遵行以后蒙他的悦纳啊。所以不单单是知呢要有行，这两样是在一起的，但一定不是说啊，因为行重要我只知道一个我行出来就行了，这个是错的啊。是你要竭力的把神的道丰丰富富的存在我的里面，然后按着神给我们的带领去尽心尽力去遵行啊。因为这个时代会出现这个问题啊，你行不出来知道那么多有什么用，我只知道一条我行出来我就有福，这种的说法在逻辑上是有问题的哈，逻辑上是有问题的，是很多人开始不学圣经的一个借口，我只知道一个我遵行我就比你好，你知道那么多有啥用，所以我不需要知道那么多，这是错的啊。我是对这个逻辑我要对他开炮的哈，不是这样子，按照圣经是你丰丰富富的把神的道存在里面以弗所书，然后按照神的心意去遵行，那这两样才是正确的次序。 OK， 好，第七，七教会是各自教会的属灵光景，七教会是所有教会的属灵光景啊，所有教会跟七个教会都有关联，那程度上啊，这个相似程度上可能不一样啊，但都是可能会发生的情况，也都是可能现在正在发生的情况啊。那七个教会啊，第三，基督再来之前的哀哭是出于悔改，基督再来时候的哀哭是出于恐惧了。等基督再来，我跟大家讲，哭都来不及了，要哭现在赶紧哭，不要等基督再来的时候哭，现在在神面前啊，痛哭悔改，那这个是神说的，忧伤痛悔的灵神必不轻看，是在他再来之前啊，那个时候我们生命会被他改变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一个要点啊，不要等到最后啊，等到最后基本上是来不及的啊，赶紧啊。第四，主神是自有拥有的上帝，主神是做成救恩的上帝啊，我这里特别讲到他把这个救恩做成在我们身上，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本事，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能力，这都没有关系， 他做成在我们身上啊。我说我巴不得你像以撒一样那么单纯，被他做成在你身上，你一生在神面前真的是很道路通达，你就可以见主面了。我巴不得你这样啊。但如果你像雅各，那你就要走雅各的路，那这个是按照神的心意哈。所以这个是他做成的，但任何人他都可以做成，做成在我们生命的里面，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好，第五，约翰得到启示是因为上帝的拣选，约翰得到启示是因为敬虔的生命啊。拣选和敬虔的生命这两个连在一起的啊。前面第做成那件事情我再回头讲一下，大家看过那个电影2012是不是？2012他们上了那个所谓的方舟哈，10亿美金才能上方舟哈，这是世人哈。上帝做成在我们身上，你只要是属他的都做成了，不一样。好，那得到启示第五个填空题哈，是因为敬虔的生命。那这一点很重要的哈，所以在神面前你能够得到真理，如果我们不能够追求敬虔的生命活在他面前，那个真理和我们没有办法连接的。一定是敬虔和真理之间的一个连接。当我们敬虔的时候，圣灵才会开启我们，把真理让我们能够明白。当我们敬虔的时候，我们遵行神的道，我们才能够真正明白那个真理。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敬虔和真理之间的这个连接很重要。好，第六，约翰得到启示的表象可以是真相。约翰得到启示的表象可以是预表的啊，它可以是真相，可以预表。比如说，他说耶稣口中吐出两刃的剑，那这个显然是预表的啊，他不可能口里面两刃剑这样出来哈，是预表，是讲的他的口是讲真理的，他的道是真理啊，真理好像两刃的剑一样啊，这个是啊这个含义。第七，得救的人见到圣洁的神必定扑倒。啊，得救的人哈，见到圣洁的神，我们必定是扑倒，向前扑哈，不是向后仰。好，得救的人见到圣洁的神必定蒙恩的。我们的扑倒和蒙恩是紧密的连在一起的啊，在神面前蒙他的救恩，他会按手在我们身上啊。好，那这个是今天我们在讲的启示录的第一章啊，第二课第一章啊，那这是一个比较总括的一个讲。到下一讲我们就进入教会啊，那看我是不是要一个教会一个教会来讲啊，看是不是要这样讲啊，看时间的一个情况。我预备了一些的东西，所以希望如果能够按照大纲按照大纲，如果不能按照大纲我会延续啊这个课程的数量。好，那我们就有没有问题啊？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因为信息量太多了哈，你不一定提得出来哈，那回去慢慢去思考，然后我们再有机会我们再讨论。来，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非常感谢你的恩典啊！你在我们在暂时的里面就把末日启示给我们，让我们看见末日的光景的时候，我们就和永恒连接在一起。巴不得你用启示录这卷书，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里面真正在永恒的当中能够牢牢地抓住你，能够在你的祝福的里面，在你所做成的救恩的里面有份。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